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宗教信仰的呢？在佛家的主要论述里面呢，有两样东西，第一就是业力论，第二呢就是那个轮回的。业力论简单来说呢，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宇宙呢，这个世界呢，就是平衡的，你不可能光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欠了下来的就要还的，就是等于你买东西，你是要付出一个价值，金钱上的价值，去换回一些你认为等值的物质嘛。在某种意义来说，大家都是公平的，就是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至于讲到轮回呢，咁啊，唔能够唔提到嗰个所谓生死啦。生死喺我哋而家呢个世界里面呢，係確实存在嘅。人人啊，都要处于一个生死，由出生长大，最拉尾就老化同埋死亡。呢个过程佛家里面呢，就叫做生老病死，係一个自然嘅法则，冇人能够回避嘅。咁到咗死亡之后呢，死亡嘅世界呢，因为我们这个空间看不到嘛，佛家里面呢就讲给我们听呢，是会轮回的，灵魂是不灭的。怎样证明呢？现在很多人都想起了有所谓催眠了。原来一个人处于催眠的状态之下呢，他可以记得起以前一世甚至是很多世的事情的。而讲出来呢，有些是证明到讲出来的事实是存在过的。而另一种可以证明轮回的存在的现象呢，就是近这大半个世纪的人才开始去研究一种叫做濒死经验。即使你在生存在这个空间呢，你将要死亡，或者接近于死亡的时候呢，但是最终是死不去活下来的时候，在那段离流的状态之下，有很多人讲出了他们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经历。有些是没有宗教信仰的，经过濒死之后呢，都会走向信仰宗教的。特别是大家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现象呢，经过濒死之后，那个人走向一种比较善良的人生处事方式，跳出来这个社会去积极做一些所谓的好事了。我们在这里呢，就举回一些实际的例子。在美国有一位年轻的爸爸 Jeff， 他曾经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然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之中，他不单止失去了他的外妻，还有他的儿子，他自己亦都受到截肢的折磨，陷于九死一生的状态。痛不欲生的他呢，就在一次次奇特的濒死体验之后，发现了生命真正存在的意义。他走出了伤痛，以感恩和喜乐的心态与人分享他的濒死经验和体悟。他的经历被写成了两本书，分别是题为《我知道他们的心》，一段解密心灵无声之语的旅程，英文就是 I knew the heart， 以及另一本书题为《超越80英里标记：丧亲之痛后选择快乐》 Beyond Mile Marker 80。美国精神学博士雷蒙德穆迪 Raymond Moody 在书前注的序里面就写着，1965年以来，我采访过全世界成千上万具有深刻濒死体验的人，而 Jeff 的故事是我听过最惊人的其中之一，这个是我无法想象的。接下来我们就讲讲 Jeff 的震惊和离奇的体验啦。Jeff 在大学时代呢，是一位健康的美式足球运动员。他和妻子 Tamara 一见钟情，在1997年复活节之后的星期一， Jeff 载着妻子和7岁的长子 Spencer 同埋十四个月大嘅幼子，从外父外母家开车翻去屋企盐湖城。突然间一阵强风吹嚟，佢驾驶嘅大卡车开始摇摆不定。Jeff 感觉到自己有一瞬之间嘅迷糊，而下一秒就出咗车祸。后来佢从意外事件嘅报告得知，佢驾驶嘅车喺高速公路上翻咗最少八个跟斗。当时佢听到大仔喺度喊 ，Jeff 想去救佢，但系佢喐唔到。实际嘅情况系佢全身多处骨折，后嚟左腿膝部以下截咗肢，右臂断咗，肺部同埋肠都受咗伤，股动脉被割破咗。Jeff 听唔到妻子同埋幼子嘅哭声，喺嗰一刻，佢知道佢哋已经离开咗人世啦。嗰一刻嘅打击对 Jeff 嚟讲系痛苦无奈嘅。事后佢表示，对一个男人嚟讲系最可怕嘅地狱。我系清醒嘅，遵守住交通规则，但我系开车嗰个人。佢对大儿子讲咗一句会冇事嘅，但系佢知道自己对儿子喺度讲紧大话。因为佢妈妈同埋佢嘅细佬已经死咗啦，而佢自己嘅意识仿佛亦都嚟到咗生死嘅边缘。佢去到一种光与爱嘅境界，睇到咗佢嘅妻子。事后 Jeff 话，佢突然之间进入咗一种非常镇定同埋安详嘅状态，感觉自己飘起嚟啦。然后佢被光包围住，佢低头能够睇到事故现场一片混乱。但感觉一下自己冇受伤都系好好嘅。回头一看，妻子亦都活生生咁喺佢身边，一切都好好。佢想同妻子喺一起，但妻子却非常坚定，示意佢唔能够喺嗰度。Jeff 喺嗰一瞬间有啲困惑，佢心谂到底系乜嘢一回事？尽管嗰度系一片宁静同埋美好，佢妻子对佢讲：你唔能够喺呢度，你要翻去。Jeff 浸在那片光的世界里面，不知道时间车祸之后发生的事，他当时是一无所知的，他只是知道他和妻子道别了。在意外的现场，当时赶到现场的人群之中就有一位医生，他对 Jeff 和 Spencer 进行了急救处理之后，将他们送到附近的医院，但是医院对 Jeff 的情况无能为力，於是用直升機將他們送到鹽湖城的一家醫院。當 Jeff 決定要回到人間的時候，他突然間發現自己正在醫院裡面遊蕩，他能夠自由地飄過每一間病房，看到各式各樣的人，這些人都是陌生人，但是在那個狀態之下， Jeff 卻認得他們的每一個人，知道他們的喜怒哀樂，這種感覺他之前是从来未有过的，令他印象最深刻。他当时升起了一种对每个人的关爱，是对每个人，每一个他遇到的人，无论他是吸毒者定是白发沧桑的老人， Jeff 都能够感受到他们。 Jeff 说他感受到万物是一体的，他说他们是我，我亦都是他们，对他们有一种深刻的爱和感觉。个案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二节节目时间。当其时，Jeff 的灵魂飘啊飘，最后他看到一个睡在床上的男人，但是他一点都感受不到这个人的思想和感情。这个人到底为什么没有意识和思想呢？他飞过去细心一点一看，结果 发现那个人就是他自己，他的身体全部都被撞坏了。他明白他要回到他的身体里面，就这样一想，那瞬间就翻回去了，翻到一个自己人的身体。 Jeff 立刻就没了刚才那种轻飘飘和舒适满怀关爱的心情和喜悦，他瞬间感觉到肉体带给他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悲痛以及内疚，各种感情一下子涌现出来将他淹没。他被插上了呼吸机，不能够讲说话，他近乎绝望地胡乱挥舞着唯一能够动的左手臂，医生却将那只手绑住，怕他伤害到自己。 Jeff 躺在病床上经历着一切情感，但是讲不到给任何人听，什么都不能够做，只能够默默地流泪。令他稍感安心的就是他听到了家人的声音，就是他两个兄弟，他们紧急地赶到了急救室。虽然三兄弟从小到大成日在这里较劲，但是此刻他们就握住 Jeff 的手陪着他一起哭泣。在这个时候 Jeff 知道了他妻子的家人也都赶到来医院， Jeff 隐隐约约地听到他们在这里说话，他妻子的家人想将他妻子葬在南犹他州他们家族的墓地，那里离开 Jeff 的屋企要开五个小时的车。 Jeff 的家人就跟他们说，万一 Jeff 抢救不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将他们合葬。大家都心水不宁，因为当时 Jeff 还未脱离危险期，他恍恍惚惚又回到光芒之中，他看见了妻子和他深切地道别，在一种安详的环境之下和他交代后事。他要将结婚戒指留给他的外甥女，将最漂亮的裙留给他阿嫂和弟媳妇，他想抱着他的幼子一起安葬在棺材里面。 Jeff 问他想葬在哪里，他妻子说安葬在离家最近的地方，那里可以给他七岁的儿子经常去见到妈妈。之后因为他所在的医院对他当时的伤势无能为力，他又被送到两英里之外的另一家医院。在他被抬上直升机的过程之中，医生暂时将他的呼吸机除了下来，他可以说话。于是他用尽气力向身边的家人讲了他亡妻的意愿。那 Jeff 在医院之中的经历是幻觉吗？他真的在光芒之中听到他妻子的遗愿吗？ Jeff 在 ICU 住了三个月，经历了18次的大手术，终于被抢救回来。在他脱离危险之后，他被转到外伤康复医院，开始有家人朋友来到探他。有一日来了一对特殊的陌生访客， Jeff 不认识他们，他们其实是 Jeff 第一次被直升机空降到医院的时候接诊的护士和急救室主任医生。 Jeff 想对他们说，你们真的好啊，还来到这里看看我，因为我都已经转了医院了。当时那位护士就激动地流着眼泪对 Jeff 说，我要告诉你听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为什么来这里。他说，当你被送过来的时候，我是第一个走近你的，我一走进房间就被爱包围着，一种纯粹的爱，你看起来就好像被光围绕着这样。这个令到 Jeff 既惊讶又高兴。然后护士更加惊人地说，实际上我看到他了，你死去了的妻子正是站在你身边，这个是太震惊了，我跑出去叫医生，你能不能够来一下，这边好奇怪，好奥妙的事情发生了。主诊医生接着跟 Jeff 说，我赶去之后呢，并没有看到他，即是 Jeff 的妻子，但是我感觉他的存在，因为你的妻子跟我交流，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将你救活。于是这位主诊医生找了五名外科医生合力抢救了16个小时，才将 Jeff 拯救回来。在听了这两位医护的说话之后， Jeff 放心了，因为他当时的经历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他曾经担心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自己是不是癫了。在医生和护士探访他之前，他从来没有跟其他人讲过他的濒死经验， 后来这位医生成为了他的好朋友，他们经常共进午餐。如果大家认为 Jeff 上面所讲的濒死经验已经是很奇妙了，但是接下来 Jeff 的体验就更加奇妙。在医院住了五个几月就快要出院的时候，在一个晚上 Jeff 进入了深层的睡眠。在睡眠之中，他再次回去那一个境界，就是车祸那日那个充满爱和光的境界。Jeff 说那个美好的地方只能用一个字，就是 home 来到形容，没有一个字比 home 来到形容更加贴切。在这个高境界的家园里面，他感到宁静和快乐，没有残疾，自由自在。在一条美丽的走廊的尽头，还看到了车祸之中去世的细仔。最令 Jeff 惊愕的就是当他抱起幼子的时候，一切都非常真实，甚至比我们这个空间还要真实。他说自己清清楚楚感受到儿子的体温、呼吸，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真的比人世间的感觉还要真实得多。正当他沉浸在这个回家的感觉的时候，一个声音告诉他，他只能够暂时在这里，还要回去人间。在这一刻， Jeff 感觉到有人来到他身后，他被一种宏大无边的东西罩住，那种巨大的能量、智慧、亲切而且充满了慈悲。有个神圣的生命在他身后伸出了臂膀拥抱着 Jeff。 Jeff 说我甚至不敢回头看一看，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我感觉到无条件的爱，我只能够站在那里流着泪哭泣。之后更加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种宏大无比的能量在他头顶穿透全身，他称之为灌顶 download， 这个是很难用语言去传达，好像一切都不见了。 Jeff 融到那个境界里面，化为一切事物的一部分，成为了一个整体。 Jeff 还说在那一刻，每当他心里面升起了疑问，都会感觉到神的回答。在那个境界里面，那个家里面，自己是神的孩子。 Jeff 形容自己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同时他亦都领悟到，他说我来人间是为了学习回家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他感到心灵的解脱。最后 Jeff 说他在死亡体验之中，他接收到上苍的信息，是两个字，就是 choosing joy， 即是说选择喜乐。濒死体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嘅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咁较早之前就系六月四日，咁大家都知道噶啦，香港就冇六四纪念啊，但系六四纪念咧喺全世界遍地开花，全世界都悼念。咁睇过无数嘅视频同埋有关六四嘅文章咧。咁我喺呢一度呢就诚意推荐呢一篇文章，係由钟建华博士撰写嘅，题为人人心中都燃点着维园的烛光。文章内容係咁嘅，有一些以持平温和作乔装来寻租的人，经常说六四事件已经30多年了，应该暂且放下包袱，不要纠缠。历史将来会对一个如此复杂的事件作出公正评价的。这种乔装起来是客观持平，实际上就是要将一个是非曲直如此清楚的事件淡化，是对认为此事负责的那个政权涂脂抹粉。34年来中共对六四事件的解说 不外乎两个方向，第一就是要将事件归咎于外在的敌对势力，指责他们在背后煽动、策划甚至是操盘整个六四事件，参与的群众和学生都是被外国势力利用成为叛乱分子，因而他们有一些被坦克剪过、被枪伤，有人后来被拘捕判刑，都是罪有应得。这些都是因为要保住中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发展成就，保住中国的独立自主。这一种讲法最容易打动那些满脑子是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无知群众，亦都十分符合那些仍然紧抱住扶清灭洋思想的义和权势盲动分子的胃口。对于部分长期被政府的宣传教育洗脑的小粉红色人物，他们已经习惯了饭来张口，政府讲什么他们就条件反射式百犬吠声。至于一般人民群众，在言论没有自由、资讯又闭塞的环境下长期生活，不少已经失去了寻求真相的动力，甚至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总之有饭开、有厕所去，政府讲什么他们都不会在意，亦都不会抗议，更加不会深究了。对于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种种不幸，只要事不关己，亦都不会执着。这个显然是对封建社会和极权集团最有利的。北京长期的洗脑教育和言论控制，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亦都是将鲁迅先生百几年前就已经指出的中国人群性中的冷漠发挥到淋漓尽致。但是事实上，这种讲法到今日仍然受到国内部分有识之士的质疑，有人仍然坚持要寻求真相，而天安门母亲作为深受其害的一群，亦都不断在有限的空间、极度压抑的环境之中坚持发声，要向政府讨个说法，要追求公义，要追求责任。只要这些火种仍然在，来自政权的谎言就只能继续透过更多的谎言来到掩饰，亦都要透过更大、更广泛的打压来到压制。三十几年来，北京当局能够对其指控的那些幕后黑手或者境外敌对势力作更具体的说明，没有啊，不能够说明，因为没什么好说明，就连稻草人都没有，只是子虚乌有的空气。如果真的有幕后黑手，为什么境外敌对势力已经三十几年都找不出究竟是谁，仍然不能够清楚指出是谁，这个究竟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了北京当局的调查能力是如此不堪，还说明了这些指控其实只是空话、只是谎言。对于这些问题，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是心里有数的了，北京当局亦都是心里有数，但是谎言只得继续讲下去，而上面提到的那些乔装的持平温和，亦都只能够继续乔装。是非黑白是如此清楚，谎言继续讲下去，能够被说服的人只会越来越少。所以北京当局对六四洗事件解套的第二种策略，就是以所谓后果或者今日所讲的现实来到淡化了从前的错误。他说，如果没有当时的果断镇压，就保不住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今日中国社会走向全面小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说明了社会稳定才是最重要，因而当年的做法是必要的。类似这些讲法，就是叫大家不要纠缠，就算政府不能指出哪个是六四事件幕后黑手，哪个是在背后操盘的敌对势力，都不要再深究了。总之现在大家都可以有眼行，三十几年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而这一套解说方法最大观点漏洞，是今日这个政权和他的流罗所讲的所谓后果，根本就不是由这个前提引致的。根据这种逻辑，为什么又不可以作出这样推论呢？只要当年的中国大陆继续在改革开放的路上走，有没有对六四事件采取武力打压，后果很可能都会是一样。而且如果当时真的顺应人民的要求，推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打倒官员倒卖，从体制上根治贪污，今日面对很多贪污腐败和全面性的社会道德沦丧就可能不会出现。 所以今日所讲嘅后果，第一，跟压六四，冇理由唔可能带嚟比现在呢个局面更美好嘅后果。而另一个可能嘅后果，唔系更美好咩？系边个破坏咗呢种可能性？其实咁样讨论落去都冇几大嘅意义嘅啫。发生咗嘅事，可能带嚟乜嘢后果，从来都唔系线性嘅关系。一件事发生咗，同埋佢随后发生嘅所有事，都唔能够好简单咁样勾连出嚟。讲到尾，都系中共一直以嚟不断地用今日嘅我打倒昨日嘅我，或者以今日嘅好事嚟到为以前所作出嘅错误涂脂抹粉呢啲伎俩而已。两件事系唔系有关系，从来都唔系重要嘅。佢哋要做嘅就系控制住舆论，令大家都跟住佢哋嗰套讲法嚟到无限演绎。否则中共点样讲自己永远系正确嘅呢？对于两套唔同嘅方式嚟到意图为六四事件解套，香港人唔会咁容易中计。正因为如此，过去三十几年嚟，香港人都以各种不同嘅方式嚟到悼念六四事件。到咗今年，香港人已经连续三年都唔能够喺维园燃点起六四嘅受害者悼念嘅烛光。但系呢种烛光系唔会熄灭嘅。去年喺维园同样唔能够点起烛光，但全球就有51个国家同埋地区将维园嘅烛光延续。烛照人心嘅系大家都能够坚持是非判断，系大家都能够清楚掌握嘅事实，唔系子虚乌有所谓嘅阴谋，亦都唔系将因果前后胡乱咁结套。讲到底，如果真系要悼念嘅话，就应该悼念这个仲以为可以用这种低水平的手段永远蒙骗世人，实际上已经民心尽失，除了暴力已经一无所有的权力集团。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拜拜。